耳朵里的博物馆之诗词里的古都中国，和小明妈妈读古诗，看古都，神游大江南北。
诗词里的古都中国，凤凰台上凤凰游。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耳朵里的博物馆，我是小明妈妈好好，欢迎收听诗词里的古都中国。今天的故事啊，和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诗人相关，他就是李白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唐玄宗天宝五年，也就是公元476年。45岁的大诗人李白已经在长安城里当了3年的官了。这个官啊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是一个每天陪着皇帝游玩，整日里写诗的翰林待诏。这对于一心想要用自己的才识和学问为大唐建功立业的李白来说，实在是太委屈了。他对于这个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的朝廷，渐渐地感到了心灰意冷。而这个时候再加上有小人排挤，很快李白就被唐玄宗赏赐了一笔丰厚的钱财，然后把他赶回了家。风风光光的离开，灰头土脸的回家，这让李白很难受，因此他没有选择立即回家，而是先去了其他地方游玩了一圈，其中就有我们今天讲到的古都南京城。李白到达南京之后，这儿的青山绿水深深地吸引了他。在唐朝的时候啊，南京被称为金陵，李白在金陵写下了6首诗，每一首都是经典，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应当属他了。登金陵凤凰台，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，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。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。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话说在南北朝的时候啊，关于金陵有一个动人的传说。在离金陵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山，曾经飞过来3只凤凰，当时的人将这个事情当作祥瑞的预兆，因此把这座山称为凤凰山。在凤凰山上还修建了一个凤凰台。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说，如今凤凰山上的凤凰已经不见了，只剩下凤凰台下的长江滚滚向东流，就像是前朝的繁华记忆都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散了。繁盛一时的吴国宫殿此时被野花野草占据，那些前朝的达官显贵们也都已经去世了，只剩下了一个小小的坟丘。你看远处的这座护国山，一半被云雾遮住，落在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。长江中的白鹭洲将长江分作了2半，因为浮云总是会将自己的双目遮住，让我们看不见远处的长安，让我感到深深的忧虑。我们再结合一下李白当时的处境，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首诗的意境。好了，读罢这首诗，让我们再来认识认识南京城。南京是现在的江苏省的省会，这座城市的历史啊十分的悠久，有超过了2500年的建城史和近500年的建都史。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，吴国就已经在南京设立都城了，之后三国、东晋、南北朝时期，宋、齐、梁、陈4个朝代都定都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呢在唐朝的时候有6朝古都的称号。南京城的风景啊是十分的动人的，除了在李白笔下的凤凰山、护国山、长江白鹭洲这些以外，还有玄武湖、紫金山、牛首山、 秦淮河等等绝美的风景，让前来的诗人们留下了一首又一首动人的诗歌。但是和其他城市不同，在唐朝时的南京是一座有着特殊意义的城市。打个比方说吧，就像一提到唐朝的时候，人们就会想到长安，一提到清朝，人们又会想到北京，是一样的。当时的人们一提到六朝，就会想到南京。和我们前几期了解到的包容万千的唐朝不一样，南朝是一个奢华飘逸、秀丽温婉的时代。但是随着时代被推翻，南朝都城南京里的那些奢靡的宫殿、繁华的街道都被烧毁一空了。直到唐朝的时候啊，因为没有人进行修缮，这里呈现出了一片破败的样子。这样强烈的反差带给敏感的诗人们是一种浓浓的忧愁，他们缅怀南京城里的繁华，痛惜现在南京城里的凄惨，也忧虑有一天长安城会不会也遭遇同样的事情。因此大诗人刘禹锡写下了山为故国周遭在，朝打空城寂寞回。大诗人王安石也写下了这样的诗句，六朝旧事随流水，但寒烟衰草凝碧，这样的句子。而李白在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中，也表达的是缅怀前朝的含义。这些诗歌在古代还有一个固定的名称，叫做怀古诗。所以啊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如果要去南京的话，不如去找找南京城中的六朝遗址。站在这些遗址面前，我们再缓缓地吟出李白的这首著名的金陵怀古诗，你可能会更懂得李白所写的这首诗的意境。登金陵凤凰台，唐·李白。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。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。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。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好了，亲爱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次不见不散哦。